第二天一早，峡谷里还灰蒙蒙的，山顶也刚刚镀上一层银边，全家人已经赶着骡车往火车站出发。由于担心会误了火车，他们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他们站在站台的牛奶搅拌器之间，看着阳光一点点推移着照亮森林，等着吉瓦特先生。大约20分钟之后，吉瓦特先生到了，于是大家一起等待火车的到来。安妮特拿着行李，一只手紧紧地拉着爸爸的手，达尼穿着斗篷，戴着风帽，好像非常害羞似的，总是躲在牛奶搅拌器的后面。和大家道别的时候，他显得极不情愿被人拥抱，也很紧张。安妮特正在纳闷的时候，火车从远处的峡谷快速地过来了。上了火车以后，他忽然看见达尼的斗篷下面奇怪地动了动，好像他打了一个大嗝似的。他问道：达尼，你的斗篷下面是什么？达尼的脸红了，他紧张地回答：安妮特，只有一个。安妮特问：一个什么？他一边问一边抬头担心地看了吉瓦特先生一眼。医生早就被手中的书籍吸引住了，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们。达尼说：就是他了。他解开了一个纽扣，一只小白猫的脸和胡须从缝隙露了出来，又马上缩了回去。安妮特叫道：达尼，你怎么这么淘气？你知道奶奶说不可以带小猫去医院的，现在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？达尼什么都没说，望着窗外。关于为什么带小猫来，他一个借口都找不出来。他把手伸到斗篷下面，偷偷地捏了小猫一把。小白猫把它温暖的身体紧紧贴着达尼，打起了呼噜。他和达尼一样，对自己犯的错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和羞愧。孩子们跟着吉瓦特医生进城之后，达尼直接去了医院。他被带到一个大屋子里，里面全是跟他差不多大、不能正常行走的孩子。一位看起来相当疲惫的护士照顾着他们。达尼一看到这些孩子们，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些鼓励，也需要一些快乐。于是他拄着小熊拐杖给他们表演袋鼠跳。他的努力太成功了，不到一个小时，达尼就跟每个人都成了朋友。小白猫被放在厨房的一个篮子里，可以在探视时间里进入病房。安妮特到达这里以后，却没有达尼那么开心。年轻、美丽又快乐的吉瓦特夫人和善地迎接他，把他带到顶层给他预备的房间里。吉瓦特夫人出去之后，安妮特就跑到窗边向外看，她看到的只有房子、街道上泥泞的雪和灰暗阴沉的天空。她看了一会儿，就趴在床上痛哭起来，想念家乡一望无际的白雪、纯净的雪峰和晴朗的天空。吉瓦特夫人半个小时之后来看她，安妮特仍然在床上哭泣着。夫人什么也没说，悄悄地出了门。再次进来的时候，手中抱着小婴儿克莱尔，把他放在安妮特的床边。这下真是太好了，5分钟之后，安妮特已经坐了起来，小克莱尔在他腿上嘻嘻哈哈笑着扭动着身体。安妮特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。安妮特在吉瓦特先生家的生活忙碌而且快乐。早晨他帮吉瓦特太太做家务，也帮忙照看孩子。下午的时候他陪在达尼身边，晚上他就学习做功课。吉瓦特家的孩子们并不是一直都很乖，对他也不是一直都很好，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吉瓦特夫人经常需要过来维持秩序。 虽然安妮特有的时候对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耐烦，但是他努力记住奶奶在读圣经的时候告诉他的话：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在马克不好好穿靴子的时候，在伊维特把牛奶撒得到处都是的时候，在吉恩保罗跑出去在泥泞中摔倒的时候，安妮特都会拼命地在心中这样告诫自己。渐渐地，耶稣在他心中的爱让他有耐心、和善，而且不自私。他发现自己能够温柔地讲话，也能够控制住脾气。达尼住院一周之后才开始动手术，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觉得又兴奋又激动，一点都不害怕地睡着了。但是当他几个小时后醒来，发觉床的一边高高的翘起，他的腿被大铁块吊着，疼得很厉害，他非常不开心，他感觉很恶心，还发着高烧，大声叫着要安妮特。当护士赶来看他，他因为没见到安妮特而大喊大叫。达尼整整一周都平躺在床上，腿吊着，感觉又烦躁又痛苦。安妮特每天都过来陪他，给他读书，给他讲在大玻璃门外的湖中飘着的白帆船，努力使他忘记腿疼。这周过得痛苦难挨，云彩无精打采地低垂着，映在灰蒙蒙的湖面上，达尼在床上翻来滚去，烦躁不安。他非常想让自己的表现勇敢一些，但是做不到。在那一段漫长的日子中，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安慰达尼，在他病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下面写了一些达尼不认识的字。当他厌倦了疼痛，厌倦了故事，厌倦了灰蒙蒙的湖，也厌倦了其他孩子的时候，就会看着那张图画。他从来没有对那张图画感到厌倦。在那幅图画里，主耶稣坐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，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紧紧地围绕着他，抬头仰望着他。耶稣脚边的草上坐着一个黑人孩子，耶稣的膝盖上坐着一个印度孩子，耶稣朝着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小女孩张开双臂，来自中国和热带岛屿上的孩子依偎在她身上。手术大约一周后，达尼和安妮特第一次聊起了这幅图画。那是极静又阴暗的一天，厚厚的云彩懒洋洋地垂向湖面，天色早早地就暗下来了，灯也点亮了，大部分孩子都睡着了，但是安妮特还是坐在达尼身边。过去这几天他都离开得很晚，因为只要他不在，达尼就显得烦乱不安。现在达尼躺在枕头上，双臂张开伸向头顶，他金黄色的头发全都梳向热得发烫的脑门后面，蓝色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。他已经特别特别累了，很想睡觉，但是腿疼让他睡不着。于是他转过头看看那一幅下面写着字的图画。达尼突然问道：安妮特，画上写的是什么？安妮特也正在看着那幅画，回答说：上面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达尼疲惫地说：我知道这个故事，奶奶给我讲过。这些是圣经里的孩子吗？安妮特说：不，他们不是圣经里的孩子，他们是世界各地的小孩子，有印度人、非洲人，那些小女孩可能是瑞士人，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民族服装，我觉得那些都是他们本国的服装。达尼问道：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安妮特说：我想这是说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到耶稣面前来，而不仅仅是圣经中记载的孩子们。达尼问：怎么能到他面前呢？安妮特说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达尼，你只要说你愿意到主面前，然后你就可以去了。我想耶稣也会像对圣经里的孩子一样，把你抱在他的手中，虽然你看不见他。达尼说：哦，我明白了，安妮特，我的腿疼得很厉害，我希望我能够睡着。 他烦躁不安地哼了几声，胡乱挥动着双手。安妮特把他的枕头拍平，给他喝了点水。他疲倦地大声叹气，又枕到枕头上。达尼要求给我唱首歌吧，安妮特不好意思让护士听到，就低声唱了起来：愿我天父的手在我入睡时祝福我。在安妮特的歌声中，达尼闭上了眼睛。刚闭上眼睛，有些朦朦胧胧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又看到了那张图画，但是那个穿蓝裙子的女孩已经不在上面了。耶稣怀中的是一个瘦瘦的小男孩，被太阳晒成浅黄色的头发乱蓬蓬的。在男孩脚边的草地上放着一对拐杖，杖头上刻着小熊。达尼对自己说，那是我。他非常开心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在达尼睡着之后，发生了几件事情。首先，吉瓦特先生进来，把吊着他的腿的铁块取掉了一个。其次，他退烧了。第三，温暖的南风吹起，驱散了云雾，露出了一片晴朗的天空。达尼睡呀睡呀，觉得自己睡了很久。醒过来时，他认为自己一定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静静地躺着，想了许久，他觉得又凉爽又舒适，腿再也不疼了。病房大大的玻璃门敞开着，达尼第一次能看见闪闪发光的蓝色湖水，湖那边薄雾笼罩的远山，还有被南风扫进的蓝天，一团团的白云飘得满天都是，淘气的碎云彩在天上跃动。这让达尼想到，当大雪融化，番红花发芽吐绿之后，田野中到处奔跑的小山羊。达尼自言自语地说，我要好起来了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甜美的空气，门外吹来的微风带着潮湿的泥土味和暖暖的雨水味。他闭上双眼，知道春天已经来了，心里猛然感觉到一阵极大的喜乐。他用力闻着，仔细听着的时候，一只鸟开始歌唱，它全力歌唱着，好像是在吹响万物复苏的号角。鸟儿欢唱着，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，你就要好起来了，你就要好起来了。门打开了，安妮特开心地走进了病房，身上带着风的温暖，脸颊也是红彤彤的。她一般会在早饭后赶来看看她的情况。他大声说道，天气可真好，是不是达尼？你看湖，湖那边的山，还有湖里的小船。达尼郑重其事地转头看着他，问安妮特，我的小熊拐杖在哪里？安妮特说，在你后面的储物柜里。怎么啦？达尼说，你知道住在拐角房间的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吗？他可能很喜欢他们，把拐杖送给他吧。安妮特问，为什么呢？达尼，你自己也那么喜欢他们。达尼说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再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要好了，我又可以穿着普通靴子到处跑了。他说得很对，他的确再也不需要小熊拐杖了，他完全好了。